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一，悲惨的童年，180页的珍贵史料。58岁的人很少会记得5年前所发生的事，可是大家都记得自己12岁时所做的事，好像昨天才做的似的。譬如说，还记得自己在那年爬树的时候，粗硬的树皮在自己的两骨间摩擦的感觉，又如好像昨天才抚摸过那只在自己身旁来回狂奔的狗身上热烘烘的毛。鲍斯高神父58岁那一年进谒教宗比悦九世时，奉教宗之命写下了自己幼时最初10年的生活，用他那种极强的记忆力，像一架拍摄电影的照相机那样，写下了3厚册的回忆录，共180页。虽然在日期方面有时弄得不大清楚，可是他所记叙的事儿却都写得非常新鲜而生动，真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事儿似的。他在那回忆录的第11行里还加上一个注语：我写这些往事是给我最亲爱的神子慈幼会士写的，无论是在我生前或是在我死后，都不得把他们公开。他在这注语下面还用线条标明了。73年后结束了一个长期争论的良心问题，慈幼会士因见客观的环境已经大不相同，那个注语也已经失去其约束性，便决定不再遵照会祖的嘱咐。所以我们今天才能根据那些回忆录上的记载，知道鲍斯高神父童年时代在农村里所过的生活，就是连那些详细情节也都一目了解。注：有关鲍斯高神父童年的日期，就是连那些专家也都感到很棘手，因为当时在比埃蒙地区的户籍本只在1838年才重修出生日期，至于结婚和死亡等日期却要等到1866年才开始登记。在这以前必须参考那些从1625年起已经开始登记的本堂簿册。幼年失户。我母亲名利达·奥奇纳，加比利奥人，父亲名方济，他们都是农民，劳动工作以维持简约朴实的生活。若望鲍斯高1815年8月16日生，他母亲叫他小若望，这是比埃蒙各地母亲们往往给自己爱儿的名字，加上一个亲昵的小字。若望所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他父亲去世，方济鲍斯高买了一间低漏的屋子和一块小小的土地，为了维持一家五口的生活，也要给一个富有的邻居帮佣。5月的一个下午，他工作后回来，满身大汗，不慎走下了主人的地窖，不消几个小时之后就发高烧，也许是患了严重的肺炎，不过4天就一命呜呼了。那时他只有33岁。鲍斯高神父自己叙述这段惨痛的往事说：我那时还不到2岁，我父亲便去世了，我连他的面貌也不记得，我只记得我母亲对我说的话：小若望， 看，你没有爸爸了。大家都从死者的卧室出去，我却坚持要留在那里。我母亲慈爱地叫我，小若望，来呀。注：本书以下各章，从鲍斯高神父所写的回忆录里，引述几段还很新鲜的文字，有时只把他那种属于十九世纪的笔调稍加修改。我回答说，爸爸不来，我也不来。他又对我说，可怜的孩子，跟我来吧，你已经没有爸爸了。他一说完了这话，就大哭起来，把我抱了出去。我当时因见他哭而哭叫。的确，一个年纪像我那样小的孩子，能明白些什么呢？不过，你已经没有爸爸了，这句话却长留在我的头脑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件所记得的事。年成欠收。若望所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那一年的饥荒。碧基是鲍斯高这一家人所住的小村落，那里一共有十数户人家，分布在那个小港上，四面都是起伏不平广袤展延的农田、葡萄和树林。这地方属于莫里亚道乡，距离亚斯底的新堡镇约5公里。1817年，蒙弗纳道一带的山岗，新堡镇属于这地区的北部，与整个比埃蒙省在意大利的西北方与法国接壤，都遭到严重的饥馑。那年春天常下霜，损害了不少农作物，接着又长期不下雨，气候异常干旱，使田里种的东西都枯萎而死，全部收成也就没有希望了。乡间各地都闹着真正的饥荒，有不少乞丐被人发现死在沟渠里，口中还留有草根。当时有一个文件描写比埃蒙省会都灵城里到处都有许多从乡间逃荒而来的难民，个个面黄肌瘦，衣服褴褛，在街头流浪。无数的农民扶老携幼，成群结队离开了农村，涌进了都灵城里，在圣堂和各大厦的空地上搭建临时的帐篷以避风雨，遇见路过的人便伸手求乞。正在那个严重饥馑的时期，妈妈丽达要负起赡养全家的重担，在家里有自己亡夫的母亲，全身瘫痪不能动弹，终日坐在一张软椅上，一切都要人服侍。长子安道是方济的前妻所生，此外还有自己的两个孩子，4岁的若瑟和2岁的若望。他是一个农家妇人，从未读过书，在那几个大闹饥荒的月里，却表现了他最出众的才干和最坚韧的品性。鲍斯高神父叙述当时家中的情形时，我母亲曾几次给我讲过，他把家里所有的食物都拿来供养全家的人。后来他把一些钱交给一个名叫内德·卡瓦路的邻人，托他去寻找一些食物。那个友人到各处市场去找，虽然出了很高的价钱，也买不到什么。过了2天，在傍晚时分，他回来了，大家都在非常急切地等待他。可是当他说自己除了钱什么也没有带回来时，大家心里都惊慌起来， 因为那天每一个人只吃了很少的东西，很怕那天夜里会发生很坏的后果。我母亲并不慌张，就上邻居家里去，想向他们借一些粗粮，却找不到一个人能帮助她的。她就说道，我丈夫去世的时候曾对我说过要信赖天主，所以你们来吧，让我们跪下祈祷吧。念了一些经之后，她站起来说，在最紧急的情形下应该用最紧急的办法。于是就在上述那个卡瓦洛的帮助下，到牛棚里去宰杀了一头小牛，急忙煮熟了一部分，才能使全家饿极无力的人充饥。其后几天能够买到一些杂粮，这是出了很高的价钱从远地运来的。在比埃蒙省乡间的农家，就在不过数十年前还有这种观念，认为宰杀一头小牛表示已经到了绝望的境地。在牛棚里豢养一头小牛是一种储备资源的方法，以防万一遇有什么紧急需要的时候，譬如说有人患了重病，可以把它卖掉以应急需。所以把它杀掉也就等于完全消耗了一家之内储备的最后资源。